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节节的。一至二节是合宜的劝勉会众，虽然保罗嘱咐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但并非因为提摩太年轻懦弱，而是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人倚老卖老，不服权柄，所以保罗又嘱咐提摩太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合宜地运用权柄劝勉会众。传道人应当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但贾师傅此时已经在教会造成了纷争，所以劝勉的工作应当更加谨慎，以免破口变得更大。对于传讲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的贾师傅，应当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但对于被引诱受蒙蔽的主内肢体，应当像对待家人一样，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亲、弟兄、母亲、姊妹来劝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不给魔鬼留地步。传道人与异性的来往，总要清清节节的，不但自己要坦坦荡荡，也不能让对方或别人误会，更不能像贾师傅那样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撒旦总是在一旁窥探，伺机而动，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男性传道人若自视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少年妇女进行私下辅导，或者自视年长，与少年妇女举止亲密，都很容易留下破口。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3至16节是合宜的救济寡妇，这是4章1节至6章10节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篇幅也最长，表明寡妇的问题可能是以弗所教会纷争的焦点，焦点的中心则是年轻的寡妇。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A. 关于真寡妇的指示。B. 一关于年轻寡妇的指示。A. 一关于真寡妇的指示。3至10节是关于真寡妇的指示。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A. 要尊敬真寡妇。B.寡妇的亲属应当学着行孝。 C. 称赞敬虔的真寡妇。 C1 责备好宴乐的寡妇。 B1 责备不看顾亲属的人。 A1 真寡妇的资格。教会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包括提供物质的帮助。教会的爱心是有智慧、有原则的，照顾缺乏者的首要责任既不是教会，也不是政府，而是自己的家。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教会首先要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 原因是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即使在家庭破裂、社会福利制度普及的现代，也不能在神面前免除儿孙行孝的义务。做父母的应当教导儿女从小学着行孝，不要等到儿女大了才亡羊补牢，更不能在有需要时宁可拖累教会，也不肯拖累儿女。保罗并不打算把教会变成慈善机构，帮助社会上所有的寡妇，而是要求教会帮助教会里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他们的标志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就像女先知亚拿与神亲密交通。教会作为神的家，有责任按照神的心意照料他们，作为神对他们祷告的回应。相反，那好宴乐的寡妇利用寡居的身份自我放纵，好让自己感觉身体还有活力，其实灵性已经麻木，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所以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免得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不管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明知故犯，所以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越是蒙恩的信徒，越会因着对神的感恩和顺服，顾念家人和亲属，记挂他们的灵魂得救，体恤他们的物质需要。夫妻相爱，孝敬父母，养育儿女，是神给每个人的本分。任何人以为主、为教会、为侍奉、为福音的名义不尽本分，似乎神的膀臂缩短，能力有限，实际上是废了神的道。相反，人若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侍奉也无法蒙神悦纳，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寡妇记在册子上才算真为寡妇的，配得教会的救济。资格包括：一、必须年纪到60岁，这在罗马时代已算高龄；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只没有再婚；三、又有行善的名声，列举了5种已经有的善行，由近及远，涵盖了家庭、教会和社区。首先是养育儿女，对儿女尽了本分；其次是接待远人，愿意接待外地信徒；然后是洗圣徒的脚，谦卑服侍肢体；接着是救济遭难的人，有怜悯爱心；最后是竭力行各样善事，泛指其他善行。古时中东人外出一般都穿无鞋帮的拖鞋，免不了沾染灰尘，进门后就需要脱鞋洗脚。最低微的奴隶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替他的主人或来客解鞋带、脱鞋、洗脚。因此，洗圣徒的脚，比喻谦卑服侍信徒，正如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11-15节是关于年轻寡妇的指示，这是3-16节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表明年轻寡妇是寡妇问题的中心，她们很可能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以致被假师傅操纵和利用。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可意为 至于年轻的寡妇，你要拒绝登记，他们的年轻程度是还可以生养儿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登记在册的寡妇可能要许愿不考虑再嫁，专心侍奉。寡妇再嫁并不是犯罪，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年轻的寡妇更容易陷入试探，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可能还帮助假师傅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他们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可能像假师傅一样说虚浮的话，世俗的虚谈。他们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可能还争着讲道，狭管男人。今天信徒之间彼此探访交通，若没有让圣灵来管理自己的口舌，探访也会变成哀家闲游，交通也会说长道短，好管闲事，甚至以主里一家人的名义传隐私、发牢骚，说些不当说的话，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为了不让年轻的寡妇被仇敌利用，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保罗建议他们嫁人，将心思专注在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上，效法真寡妇的善行。若持守信心、爱心，又圣洁克制，就必借着生产而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八节建议寡妇不必再嫁，是对一般的寡妇。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教导，不如守素安常，是对独身的姊妹。在这里教导寡妇嫁人，是针对缺乏自制的年轻的寡妇，因为他们当中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也就是被引诱陷在罪里，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十六节是关于真寡妇的指示。真原文在本章中只出现在十六节和第三五节，救济原文在本信中只出现在十六节和十节。这些关键词是十六节与三至十节在三至十六节的交错对称结构中对称。第八节的主语是男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信主的妇女，以免信徒误以为那里只是对男人讲的。信徒不分男女，都应当向自己家中的寡妇尽同样的责任，不拖累别人，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十七至二十五节是合宜的管理长老，与一至二节合宜的劝勉会众前后呼应，包括一，长老当受敬奉；二，公正的审判长老；三，不可急促按立长老。十七节和十九节的长老原文与第一节的老年人、第二节的老年妇女都是同一个词，在本信中只出现在这四处。二十二节的清洁与第一节的清清洁洁意思相同。这些关键词使五章十七至二十五节与五章一至二节在四章一节至六章十节的交错对称结构中对称。管理教会 传道教导人是长老的职责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可能不同的长老有不同的恩赐，也可能同一个长老兼有两种恩赐。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可译为当以为配受加倍的尊荣，不一定是说双倍的物质供应。敬奉原文意思包括价值和尊贵。虽然保罗并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但却清楚地教导信徒供应长老的生活需要。因为摩西律法记载，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主耶稣也教导，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基督借着自己的教会供应他所呼召的工人的生活需要，基督的工人有权获得教会的供给。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蒋师傅在以弗所教会制造了纷争，长老无论是支持蒋师傅、反对蒋师傅，还是已经沦为蒋师傅，都有可能遭到控告。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不是长老的特殊待遇，而是每个信徒的基本权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教会，一个人被公开指控之前，都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郑重作证。犯罪的人可译为继续犯罪的人，指继续犯罪的长老。一方面，教会不能随便允许人恶意重伤长老；另一方面，如果控告属实，就应该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才能及时堵住破口。教会的领袖承担了神家的职分，接受了教会的敬奉，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人情面子都要给神的荣耀让位，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教会出现真理和谬误之争时，把爱心合一喊得震天嘎响的都是假师傅，真教师绝不会与假师傅合一。真教师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劝勉被谬误影响的弟兄姊妹，但假师傅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有形的教会有三大标志：圣道被合一的传讲，圣礼被合宜的施行，纪律被合宜的执行。纪律不严谨的教会就是没有城墙的教会，必然会妥协真理，圣俗不分，使信徒遭大难，受凌辱，失去应有的见证。但执行纪律是一场艰难的属灵征战，尤其是涉及教会的领袖。贾师傅最喜欢把爱心当作挡箭牌，用合一作为杀手锏，在信徒中间制造误会、纷争、担忧，控告执行纪律的人血气肉体没有恩典。虽然信徒都是蒙恩的罪人，但基督也赐给教会执行纪律的权柄和责任。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保罗郑重地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严严地嘱咐提摩太，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语气仅次于六章十三节。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都与审判有关，不可存成见指客观上不能未经查实先入为主，主观上不能把印象放在第一，真相放在第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指客观上不能偏听偏信， 双重标准，主观上不能只顾自己的关注，忽视神的心意。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只不要草率地按立新的长老，急于取代受惩戒的教会领袖。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只按立不合格的长老的人，对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要承担责任。后现代的教会充斥着混饭吃的故宫、传谬误的牧师、没立场的传道人，那些草率按立他们的人也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了。要保守自己清洁，只言行诚实正直。教会的领袖一旦生活不清洁，就丧失了无愧的良心，不但自己不能持守真道，也无法公正地处理别人的罪。保罗不想让提摩太误解保守自己清洁就要禁酒，所以又提醒他，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请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古代的饮用水没有经过消毒，用酒掺水可以杀菌。保罗行过医治的神迹，但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医治自己、以巴弗提和提摩太，证明医病的恩赐并不是用来包治百病，而是根据神的旨意达成他的目的。因此，信徒不应该强求神的医治，而要凡事谢恩，寻求神在疾病中的美意。24-25节继续解释为什么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罪行和善行走向神的审判，但是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已先受审判了。这些假师傅的观点突出，罪行明显，很容易被人看得清清楚楚。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来，这些假师傅的立场含糊，罪行隐蔽，不能只听其言，还要静观其行，不能只看态度口才，还要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25节可译为，同样善行也有明显的，就是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当我们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只要不存成见，没有偏心，一个人的属灵真相一定会呈现出来，就是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假师傅说谎之人的假冒，经不住时间和生活的考验。保罗又沉重又厉害，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心中所藏的却是真正的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交钱的灯。